啊，各位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各位德明大咖们，大家晚上好。啊，我是茂东，大家能听到我的声音吗？能听到的话给我回复个一吧，这样子我就开始今天我们的课程哈。首先哈，很荣幸我们今天晚上能在微信这个平台上啊跟大家交流颈肩病这个常见的话题。然后这里我做个自我介绍哈，我是一名主治医师啊，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医内科学的博士，然后从15年就跟随我们的老师学习气血中医了。那从老师开始创办德明健身以来啊，然后也是积极的在健身，同时自己的体质也提升的特别快，反正受益很多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颈椎病这一个问题。可以了，可以了，我知道大家能听到了。然后现在大家就暂时不要那个发很多的语音啊，然后大家就可以先听完，听完了之后大家有问题的话，我们后面有集中的答疑时间给大家答疑。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一直困扰着大部分人群的颈椎病和肩周，比如说肩周炎方面这两个问题。那这两种疾病呢，覆盖了各个年龄段的人群。那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哈，它这种发病率啊呈现爆发式直线上升，所以啊它是导致我们现代人身心健康的最大隐患之一啊，可以说几乎啊我们平时普通的人人都或多或少有这方面的问题。然后接下来我就跟大家从啊现代医学对它的认识，然后我们中医对它的认识，以及它的原因和对治方法这四个方面来跟大家做一个梳理啊。首先呢，然后我们要想知道自己是否会得了颈椎病或者是肩周炎之类的疾病，那从西医院方面，我们到医院里面去做的主要检查就是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 X、CT 或者是磁共振等等，然后通过影像学的改变，比如说生理曲度啊，血管是不是有没有受压，有没有软组织方面的改变，然后来给你诊断啊，你是不是什么颈椎病，然后会出现一些，比如说你是骨骼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曲度的变化，然后可能是退行性的颈椎病。那如果你的神经根受压，那可能会诊断为神经根型的颈椎病。如果是血管受压，那你就可能会头晕，那就会定义为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啊，大体是这样子的。啊，有了这些基本的认识呢之后呢，然后我们就知道哈自己是得了颈椎病或者是肩周炎这方面的问题了。然后在治疗方面呢，我们可以说去西医院的话，能够看到好多都是去康复科或者是针灸科。那运用的方法呢，要么就是针灸推拿、小针刀理疗，还有器械的牵引、康复等等方式来进行治疗。那是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常常有了之后，就过一段时间这种症状它又会复发。所以啊，他治疗的时候呢，他就可能是没有一个啊真正能够治愈，他只能啊给你缓解你的症状，所以这方面就困扰我们很多人啊。从治疗的方式来看了 啊主要的现代医学的方法就主要是在局部治疗，他认为颈椎病是一个局部的疾病，是不是？要么从脖子入手，要么从脖子周围的肌肉啊、肩膀入手来进行治疗。那治疗的时候，他就可能会把那些什么啊、身体肌肉啊那些有粘连或者是有硬块、有不通的地方，那局部加强他的血液循环，加强他局部的代谢。那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啊，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那这样子的现实情况，那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问题。那到底我们颈椎病的治疗，那应该如何从哪些角度上来落实？啊，到底是治疗好嘞，还是把预防提高到更高的一个层次上来？啊，预防为主，所以这些问题就值得我们思考。然后接下来呢，我就从我们中医对肩颈疾病的认识，那中医如何来看这些问题？然后给大家做一个重点的介绍。那首先我们来回答这样子的问题，到底我们的啊颈椎病或者是肩周方面的疾病，它到底是一个局部疾病吗？还是一个跟其他部位也有相关性的疾病？ 啊，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中医是讲究整体的，是不是啊？我们不认为颈椎病它就是一个局部的病变。你看颈椎它是不是内连了我们的心胸，外面连着我们的上肢和头脑，下面连的是什么？胸椎、腰椎，是不是？所以它跟我们外界都是有密切联系的啊。比如说你脖子上的肌肉，后面的竖脊肌，它是沿整个后面的我们人体的脊椎走行的，它并不是说这个肌肉它只在局部的颈椎这个部位。所以我们的肩和颈，我们的脖子和我们的肩膀，就是我们的手臂、肩颈这些地方，它都是有肌肉相互连接在一起的。它其实它是一个整体，相当于是一个什么呢？相当于是一个网状的结构，它是一个架子。那说到这个架子的问题呢，我们就应该这样子来想一想，是不是？哎，我们人体就假如它是一个大的架子啊，人体是由什么？人体是由骨骼、肌肉、皮肤，然后中间再镶上了血管、神经或者是淋巴这些问题。那这个骨骼做成的架子，然后在外面再包裹肌肉，再包裹皮肤，里面再填充血管、神经和淋巴系统。那这样子的一个结构，它本身就是一个整体的啊稳定性的结构啊。如果你颈椎在上面，上面的颈椎出了问题，我们再想一想啊，我们人体的这个架子到底，比如说我们的胸椎或者是我们的腰椎，比如说我们腰椎出了问题，那我们上面的胸椎或者是颈椎会不会出问题呢？那肯定它是也要出问题的，就相当于是一个下面的支撑系统，就是下面的一个梁起到支柱的作用，下面的支柱哎出现了，那这样子的一个整体稳定的结构啊，如果我们出现了动摇，比如说下面的架子出现了扭曲，比如说你的胸椎出现了侧弯，那自然你上面的颈椎它也会跟着弯，它为了要保持平衡，是不是？所以我们看颈椎的问题不要仅仅局限于颈椎，它其实是我们人体整个架子出现了问题。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人，好多人表现的什么症状，就是脖子是前倾的，是不是？然后后面是驼背的，驼背了之后导致前面的胸啊是凹陷进去的，然后前面的胸凹进去呢，然后肚子又特别大，肚子又挺在一起，后面的腰呢又塌下去了。其实这是驼背、塌胸、塌腰，然后大肚子，这是我们现在常见人的常见形体表现。第三个问题就是颈肩病，它和我们中医所说的经脉以及我们所说的五脏六腑又有怎么样的关系？那用现代解剖学的角度上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啊，这时候你年纪大了之后，你会发现你身上的那些肉啊都是死肉。什么叫死肉？就是硬邦邦的，这些肉摸起来都没有弹性。它就相当于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就相当于是一个面包，我们都知道那种疏松发酵很好的面包，它是很松软的，对不对？但是你在这个衰老的过程当中，然后你这个面包就相当于是什么被挤压了，压扁了，就是压实了，压实了。这样子的话，它肌肉和肌肉之间，骨骼和骨骼之间，它的缝隙是不是变小了？那些在缝隙之间穿行的经脉呀、神经啊、血管啊，那自然会受到很大的压迫，它就会导致局部的供血就会很不足，那这样子肌肉就会长得硬邦邦、死死的，那就是说明我们中医所说的经脉不通有很大的关系。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从全面的角度上来看了啊，可能颈椎的问题是不是我还伴随有腰的问题，这样子就可能我们治疗的方向上或者是侧重上我们就有一个整体的观念。那这时候我们来看的时候啊，那比如说肌肉层次、血管层次、淋巴层次、神经层次，它哪个层次受到了挤压、受到了压迫，那自然会表现出不一样的症状啊。比如说有的人皮肤上出现手臂麻呀，啊，血管上面啊，血管造成了压迫，那供血不足导致头晕啊，那种种这些问题啊，它其实反映的还是一个整体的问题。啊，接下来我们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那我们的颈肩病和我们人体的衰老有没有关系呢？哎，就比如说这种情况我们很常见，就是哎，年轻的时候好像还能扛得住啊，那到了我们年纪大了，30岁、40岁、50岁以后，那这时候我们这种 啊，颈椎病或者是肩周炎的发病率那就很多了啊，只有人啊，人的年纪大了之后，这种情况就越来越常见，发病率就特别的高。那这里面就会涉及到，哎，它跟衰老是不是有关系？跟我们人体的机能代谢水平是不是有关系？那我们就要回过头来看一看，哎，那我们人体变老、衰老它是一个什么过程？那我们中医对这个认识呢，它其实很形象的一个概念哈，一个例子就是，哎，它就是一个能量膨胀和能量塌陷的一个过程。形象的一点来讲，就相当于是什么？比如说我在生长发育，年轻生长发育的时候，我肯定相当于是一个吹气球的过程，就是这个气球啊，越吹越大，越吹越大，然后我们长得越来越高，然后体格越来越壮实。那当我们不运动或者是慢慢老的过程当中，那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气球啊，它就开始塌扁了，就相当于放气一样，这个气球越来越不足了，越来越不足的时候，那我们人体这个衰老的过程，它是就是由从外向内向心性压迫的一个过程。哎，我们都知道我们人是一个网状的结构，网状的系统，那我们的经脉呢，它是内连脏腑，外连四肢百骸，就是里面联系的是哪儿啊？往里面，就经脉往里面走，往肚子里面走，往胸腹走，来连着我们的五脏，心肝脾胃肾。那往外面走呢，就连着我们的手臂啊，我们外面的肌肉啊，皮肤啊，头啊，外面外在的东西哈，外面走起来的那就是我们的经脉。那你看我们颈椎病的位置，它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哎，它肯定就跟我们的后面，哎，就脖子后面的这些地方，就跟我们的手臂的三阳经有关系，那前面就跟我们的三阴经有关系，所以手六经和我们的颈肩病有密切的联系。那跟里面来说呢，里面就跟我们的心肺有密切的关系，心肺啊，就是上焦也是联系着我们的筋腱。这三个问题大家要放在心上哈，一个是我们的颈椎病它不是一个局部的问题，它是一个整体的问题。那它这个整体的问题呢，跟我们人体的衰老，跟我们人体的经脉和五脏六腑有密切的关系。那问题的第二点就是啊，我们现在的人运动量特别少，体力活做的少，脑力做的多。那没丧失了很多的体力劳动之后，我们是不是就不会动我们的上肢了？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晾衣服啊，各种情况都不会，很少有那个手臂向上举，上举的这种状态。所以你手臂从来都没有上举过，都没有拉伸过，那自然的话会导致你肩周炎的问题啊。比如说你50岁以后，那你手从来都没有往上举过，那你自然用进废退，你后来老了之后气血不足了，你再手往上举就举不上来了。所以运动活动量少，用尽废退，这又是另外一个原因。所以这四点原因整个一概括，那就很好理解了啊，一个身姿的问题，一个运动用尽废退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先天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后天饮食和情志的问题。那就这四点，大家可以对号入座，看看自己在身体上有没有这方面的原因。其实德明健身动作很多了，这里面有两个很方便的检测手段。第一个检测手段呢，就是我们的平举啊，你看你两个手平举举起来，比如说是肘关节和腕关节都要打开，把两个手举出去，你看你平举你能举多久啊？看你能不能举到一分钟。如果你连一分钟都坚持不了，那说明什么？说明你气血供不上来，说明你这种状态就很弱了。那还有一个测评方式就是吊杠，就是手抓在上面，人自然就吊杠啊，单杠吊在杠上面，你看你能手抓着杠，你不要做引体向上哈，引体向上可能你更加做不了，你看吊在上面你能吊多久，比如说你连30秒你都坚持不了，那说明你就是手无缚鸡之力啊，这时候肯定你的那些上焦的表现，上焦的经脉它就是很不。那最后我们就来讲一讲我们，你要想评估一下啊，你的上焦系统好不好，你的肩颈好不好，那你想评估一下自己的这个水平是处于哪个级别，然后还要想知道，哎，我出现了这些问题如何来进行对治它，那这就是我们最后第四点要回答的问题。 啊，我们中医讲经脉和脏腑，是不是啊？人里面是一个骨架，外面是筋架、肉架、皮架。那这一层层贴到人身上的这样一个网状系统呢，它其实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啊，十二经脉系统、奇经八脉系统，然后十二经筋和十二皮部这样子这些内容。那这些内容呢，它比如说它整体出现了失调，那它就会反映在脖子上。那比如说你想想看，我们这个经脉如果产生了扭曲的情况，就相当于我们自然界的这些交通要塞呀、交通要路啊，那这些高速公路啊、这些大马路啊，如果这些路出现了堵塞，或者这些路变形了、扭曲了，它展得不直了、扭曲变化了、打卷了，那这样子肯定会出现交通问题，肯定会出现交通堵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经脉气血不通的原因。有了这样子的基本认识之后，那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就很容易找到我们颈椎病的原因了。那原因很简单吗？原因是什么？那个骨架，我们骨架是不是出现了什么生理曲度变直啊、反折呀，这些情况，那不都是说明是骨架的问题呢？那我们骨架的问题的原因是什么？还不是我们现代的生活啊，比如说久坐电脑呀，然后身姿啊不正啊，然后看手机看得太多呀，那你身姿长期的处于不良的状态，那自然会导致颈椎、胸椎、腰椎的变化啊。第三点和第四点的原因呢，那我们就从先天和后天来说啊。先天遗传，那这个比如说好多人生下来的时候，可能在娘胎里面他就有骨骼啊各方面不正的问题，那这个先天的问题我们放一边。那后天我们来看的话，后天就跟我们五脏六腑不调有关系啊。五脏六腑不调反映在哪里？反映在我们的饮食和情志这两个方面。比如说你吃饭现在是什么？吃的太多，运动太少，什么都吃，尤其晚上吃的更多，所以饮食摄入了之后，导致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产生了很多的瘀滞，它消化不了那么多食物，就成了垃圾了。那还有一点就是情志问题，就是我们情绪上的压力和变化，郁闷压力很大，那我们人就不会在一个放松的环境下生活，那不放松的话就导致人容易紧张，一紧张其实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紧张。那针对这个测评的问题啊，过会儿我们下面我们的主持人还会放详细的视频和详细的讲解，还到时候大家可以对着视频来练一练。然后我们来讲究对治，那针对这些方法我们德明健身，那如何来对治这样子的问题呢？那这里面就要从我们刚刚讲到的生理的情况啊，我们强调整体啊，那我们强调什么？经脉，我们强调脏腑，那这就是我们的精华所在了。其实我们的道理很简单，是不是？衰老，人衰老的一个过程就是能量塌别的过程，就是人类收缩塌扁的过程。那我们这时候处理的方式呢，就是由外及内，由外及内，懂吗？这是第一点，由外及内。通过把外在的形体，把外在的束缚、肌肉、肌腱啊，把外在的束缚给打开，练活了，然后再慢慢打开内在，也就是由外及内的锻炼方式，这是其中第一点啊。第二点我们要强调的就是要保证一个正身形、调身姿。然后调身姿、正身形要放在哪里啊？放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每时每刻来做，而不是你去锻炼的时候再把身形摆正，就是我们工作、我们学习、我们走路的时候都保持我们的身形，哎，是处于一个头顶的百会和我们下焦的会阴在一条中正的直线上啊，不要塌腰，不要窝胸啊，不要挺胸，就保持一个正确的身形，然后放在日常生活当中无时无刻的来注意。哎，这样子的锻炼效果才是最好的。第三点啊，我们要强调的就是什么？经脉健身。那经脉健身跟外面的健身有什么区别呢？啊，我们强调的是什么？我们强调的是经脉的通顺性，强调的是经脉的通顺性和协调性啊。我们不是去练那个大肌肉啊，健身房还是有区别的。我们不是要把肌肉，我们针对的不是肌肉，要把肌肉练成块或者是怎么样。我们练的过程当中呢，强调的是经脉的通顺性。那如何做到通顺性？那肯定是要有拉伸、 有协调啊，有局部又有整体，所以这样子才会起到促进经脉的通畅啊。第四点啊，也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哈、后天的因素，后天的因素我们要注重五脏六腑的调畅性。那五脏六腑的调畅性表现在哪里？那就表现在哪啊？表现在我们的饮食和情志方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进行一个调整。啊，最后我们还要提一下哈，锻炼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误区，我们强调的是少量多次，整体锻炼，就是每些动，就是所有的，我们是一个，我们的健身它是一个系统的概念，就是所有的动作你都要练。我们非常不建议的是那种做单一性的重复性的动作啊，比如说很好的例子就是好多人跑步的时候把膝盖跑伤了，对不对？那跑步这个动作它就是很单一的，然后他就一直跑，那跑什么半个钟头一个小时这种状态，那这种单一重复性的动作对我们人体是有很大伤害的，它就会对你的膝盖然后造成很大的伤害。但是我们的锻炼就要避免这方面的误区，我们强调的是什么？放松，强调的是什么？少量多次啊，整体锻炼，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然后刚刚我说的测评，过会儿我们的主持人就会把这些测评的视频给大家放上来，然后我们休息五分钟，然后大家看一看视频，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回答大家的疑问。啊，今天的理论部分就讲到这里哈、然后总结一下，就是这下几点啊，然后颈椎病它不是一个局部的病变，它是一个整体的。那它跟我们人体的衰老，跟我们人体的经脉和跟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都有密切的关系，它不是单一性质的。然后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对治也应该要从整体着手，是不是？从我们的经脉着手，从我们的五脏六腑的通顺性这几个角度来着手，然后从外到内整体全面的进行系统的锻炼，这样子才会让我们获得一个旺盛的生命力，那这样子才能够根本的解决我们颈椎病的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关键。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些问题哈综合来看一下哈。这些问题呢，大家提的有些问题跟今天的那个颈椎和肩颈并不是很相关，那后期你关注这样子的群，后面我们血糖啊这方面的问题还会有其他的医师给大家解决。那134这三个问题它其实是很类似的，就是说明什么？我的颈椎哈、有响声，然后有一些硬化，有一些结 节，然后后面还有一些富贵包，它其实反映的是什么呢？啊，你那个颈椎的硬化和结 节，它其实反映的就是一种骨头方面的退行性改变。那比如说你的骨头长期不动，它这种骨头的柔软性，它的骨头就没那么柔软，疏松性就不是那么好了。那这时候它为了加强支撑作用，它其实它就会出现一些钙盐的沉积，它保持我们的颈椎很然后呢，它有些人说我的颈椎富贵包大了之后，它会导致头面部的不舒服和胳膊的经常麻，那这种问题呢，它反映的还是什么？还是我们经脉的不够通畅，然后气血上不来就会导致头部的疾病，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六阳经啊，它跟我们的头面部是相连的，所以这时候就会导致我们头面部出现了一些障碍。那同时我们想到我们的经脉那边又会联系到我们的脏腑，是不是？联系到我们的五脏六腑。一旦你比如说你富贵包的位置出现了大面积的交通堵塞了之后，大面积交通堵塞了之后呢，它就也引起了我里面五脏六腑的不调，那心肺的功能不能很好的舒张布到外面来，那自然呢会产生压迫。那这时候产生压迫的时候，它又压迫到我们的，我们可以看得到哈，我们肩颈的问题它其实就是我们人体的上焦，是不是？上焦它会关系到我们的心肺，心肺它是五脏六腑啊，同时外面的六阳经呢，六阳经它的分布也是有不一样的。那少阳经它就走的是无名指，那我们的肺经就走的是我们的大拇指，而我们的阳明经就走的是我们的食指。所以大家可以这样子的来看一下，比如说你的无名指和小指 就是你侧面的那几个指头，哎，出现了麻的情况，那它就反映的是你身体的侧面，就是身体的侧面，整个侧面，就是嘎子窝下面这些少阳经部位淤堵的比较厉害。而如果你是大拇指和食指出现的问题，那它就反映的是我们人体的中间这个部分，前面的胃经，哎，中脉，就是正前方这些位置的经脉出现了一些问题。它一个反映的是背。我们回答一下第五个问题，还是挺有代表性的。就是说，他说我的颈椎它会咯咯的响，那有的时候中指和无名指会麻，连吹了风也会麻，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还有一些牙疼和心慌和累的这种情况，那他的这个症状就非常的典型了，他的既跟我们的经脉有关，又跟我们五脏六腑的不调有关。他一个反映的是背面的问题，那一个反映的是正面的问题。这时候你就可以通过你平举的时候，哎，比如说有些人的手他麻的指头不一样，他能反映着你身体的哪些经脉更堵，懂吗？这个问题就这样子解决。然后你出现心慌累的那种问题呢，它就反映的是什么？因为你心肺的功能没有保证很充足，心肺功能打不开，它的气血就不能蹦到外面的四肢，这样子你就会出现容易心慌累。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你会出现什么？脸吹了风会麻，这个问题千万不要忽视哈。它很容易就是引起我们人体的面部中风的表现，出现面瘫啊这些情况。它反映的还是什么？还是你的这些经脉不通了之后，它会造成对我们啊身体面部或者是头部的神经敏感。比如说压迫了之后是不是会刺激到那些神经，导致这些神经的功能它过亢。一旦出现外面的风吹草动，那这些神经就会有过电的反应。过电的反应了之后啊，它就会导致你面部的麻。它反映的是什么？压迫了之后，压迫了神经，同时气血又不能濡润到你的面部肌肉，那你就面部出现一些失养的状态，不能充分的发挥面部的功能。那你面部就可能是出现什么？面部的功能不足，比如说面部的胃外功能不足，皮肤的毛孔开合不足。面部的功能啊，气血得不到充足的供应的话，它就会出现功能的障碍。功能的伤害就表现在哪里啊？比如说你面部的毛孔的开合不是很好，那面部的气血循环不是很好，它就会导致面部的斑啊、点啊这些问题就会出现。那这时候你要千万注意哈，要注意一点避风，同时要加强锻炼了。这时候你不仅仅是经脉不通，你这时候可能气血也比较弱，所以这种情况要注意一点。面部麻的这个问题哈也就解决了。那这时候我们后面讲腰的部分还会讲到这部分，是不是？它可能这时候它反映的脚心空痛的问题，它是下焦也就有问题了。下焦的问题，腰最后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肩颈，所以它的这些问题，它就是我所说的整体性的问题出了问题。那这时候的锻炼就要从整体上来着手了，不是光练你的脖子就有很大的改善的，还是你整个身体的机能上了一个台阶，这样子你才会得到明显的改善。所以这个时间的跨度它就比较长了。第六个问题呢，他说的是他本身有低血压，然后脚心空痛，左肩颈疼，左胳膊没有力量，手会抖，背也会痛，腰也会很酸疼。那他的这些症状就跟我前面讲的有很大的关系性了，是不是？颈椎的问题不仅仅是颈椎的问题，是不是他肩膀也会出现问题？是不是他后背也会出现问题，他腰也会出现问题？那他就是我典型的那种表现，就是他整体都出问题了，他其实整个颈椎啊这些地方都会出现问题。所以下面就是下梁不正，上面的支撑肯定就不足，上面也会出问题。然后他有一些基本的特点，就是他有脚心空痛的这种程度。那脚心在我们人体是我们人体足少阳肾经的轴心，它就跟我们下焦有很大的关系了。这时候它不是上焦手的问题了，它是下焦的问题。下焦就可能跟我们的肝肾有密切的关系。这时候它摸它自己的肚子，它肯定肚子里面有很多结节，很多硬邦邦的东西。那这时候后面我们还会再讲。然后第七个问题，他说他是肩周炎，就是肩周炎，然后痛处在手臂的地方，力度不够，同时会疼酸胀，它不是什么原因。那肩周炎反映的是什么原因？就刚刚我刚说的，你很少做上举的动作，那肩周炎它反映的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活动度受限，就是你不能以前能够活动到 手举起来能贴到耳朵的，但是你现在贴不到耳朵了，就是你关节的腔的间隙啊，还有那些肌腱和肌肉之间啊，出现了很大的粘连和粘连，就粘在一起了，你懂吗？就相当于裹了一层胶水一样。那胶水的那些东西它就反映了西医所说的是无菌性炎症这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就会导致你手臂举不起来，它反映的就是痛啊，因为不通嘛，不通就痛嘛，它局部的气血不能走到那儿了，不能濡润到那儿了，同时那儿还有炎症反应，所以你就会痛酸。第八个陈星说的问题，他说他是背疼，后腰的脊柱结节，就是一节一节的，比如说第几节腰椎，第几节颈椎，他有按压的疼痛。那这种情况呢，他就会在你讲腰，我稍微再提一下，就是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啊，是不是内在的五脏六腑，它会在后面开了一些窗口，这些窗口就称为我们人体后面的背腧穴跟夹脊穴。那它除了跟我们，你比如说你后背有压痛，那首先它反映的是在这条经脉上，比如说后面我们的督脉，后面我们的足太阳膀胱经脉，那这些经脉你上面有压痛，那反映的这些经脉出现了有淤堵的地方。那同时呢，经脉上个别的某些点啊，它其实直接跟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是相关的，因为五脏六腑不调，它后面开窗户上就会有阳性反应点，就会出现疼痛。第九个问题，杨旭他所说的是，他是在15年鼻咽癌化疗之后，然后这两天牙疼、头疼和脚疼。哎，这个问题有点，就是说你15年做的化疗，但是15年到现在是2020年，就是你15年到2020年这期间，你牙不疼、头不疼、脚不疼，是最近才会出现牙疼、头疼、脚疼这种现象吗？其实从大体上来看，你这个情况啊，还是属于上焦的问题的，是不是？鼻咽癌五官疾病，五官疾病还反映的是什么？上焦的情况，上焦心肺和上焦的人整个上焦，上焦的经脉它会联系到我们的头面部，联系到我们的五官，那所以我们五官的疾病跟我们人体的上焦有密切的关系。这时候一旦你上焦的经力不能很好的打开，气血循环很慢的话，那这时候上焦的经脉比如说还会联系到头，是不是联系到五官里面，联系到牙，阳明经又会联系到牙，你脚疼那就是下焦的一些问题了。所以这个问题我应该怎么给你回答呢？就是你出现的很多五官这方面的疾病，我只能说跟我们的上焦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你一旦上焦不能够打开啊，比如说你鼻咽癌它涉及的这个问题还更加深入，涉及到我们的肝经，就是更深入一点，你只有打开了外在。所以针对你这种五官疾病啊，还有比较深层的，比如你这个鼻咽癌，它不是鼻子外面皮肤和肌肉出现的问题，它的层次就更深一点了，它可能涉及到里面的肝经，涉及到我们的三阴经的问题了。那这时候我们如果要想把三阴经治好的话，我们健身的理念还是要从三阳经入手。这个问题反映的是什么呢？三阴经是在里面的，三阴经外面包着三阳经，阳经就是把阴经包在里面的，夹在里面的。如果你外面的阳经不能松解开来，外在的皮囊皮肉不能松解活泛开来的话，那你里面的阴经它是解不开的。所以我们的锻炼方式还是由外及内，先打开阳经，最后再去放开阴经。然后第十个和第十一个问题，洋红和柠檬的问题，那就跟前面的问题很类似呀。哎，后背疼，两侧肩发硬，脖子后面的骨头凸起，导致脖子前倾，腰还很酸痛，那反映的不就是整体的问题吗？你肯定胸椎、腰椎都有问题了，胸不知道是不是塌的，腰也不知道是不是塌的，但是我估计啊，你跟现代人的状态都是很一样的，就是因为你脖子前倾，你说你要问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的，那肯定是跟你的身姿，跟你平时没有注意啊，比如说你写作业用电脑呀，各种方式啊，你日常的生活当中长期累积的这些不良习惯，才会导致了你身姿出现这样子的问题。那再结合先天的和后天的，你肯定在我前面所讲的四点里面找原因，能找到对号入座的地方。那你这些问题的解决方式啊，前面我讲课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就提到了，其实大家提的这些问题啊， 大家把我前面的讲课认真听一下啊，比如说是整体的问题啊，颈椎不是局部的问题，是整体的问题。然后颈椎跟我们的先天跟我们的后天有关系啊，同时颈椎跟我们的人体的衰老是有关系的，是不是？我们要保证自己的能量很充足啊，气血很旺盛，这样子才能保证我们身体的各个机能都能恢复在一个正常的水平。所以这些问题其实我前面都讲到了。然后你说这些问题最关键的话，我们还是要放到如何去对治，如何去锻炼，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方面。比如说你以前动的少，那我们现在就要多动一动；以前动的不系统，那我们现在就要系统的来动一动，是不是？然后今天的问题大概我就给大家回答到这里啊，其实也是基本上都涉及到了。然后局部的问题，比如说刚刚有一个二号有一个血糖怎么控制的这个问题，它其实是这样子的，人体的血糖，你血糖升高了，它反映的一个是什么点呢？血糖应该储存在哪里呢？血糖除了储存在我们的血管，我们的肝脏，它还会储存在我们的四肢肌肉里面，肌肉里面它有储存很大糖原的能力的。但是一旦你运动少了，你不运动了，那我外在的肌肉萎缩了，就外在肌肉的储糖能力就不够了，不足了，那这时候糖就过多的泛溢到我们血管里面了。所以外面经脉它也会涉及到淤堵，内在的脏腑也会涉及到不调，所以你血糖的问题是一个整体全面的问题，五脏不调，经脉不通，外在的肌肉储糖能力不足。所以你这时候要做的，从外在通经络，从内在调脏腑，都要做。这样的最后就谢谢大家能够抽出时间来听一听学一学常见的疾病的问题。今天中途也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失误大家谅解一下，第一次。然后后面我们还有更多的医师会给大家从各个方面更全面的带大家认识常见的一些疾病的问题，然后大家要记得关注啊，同时给大家发过去的这种锻炼的小视频啊，大家要关键要行动，大家要行动起来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每天的教练代操活动啊，快手德明健身有话说啊，跟着教练锻炼，这样子你就会有更好的效果，同时还可以跟教练进行一个交流。因为微信这个平台大家不能上麦啊，就是不能跟我有一个直接的对话，这样子我能了解得更加清楚一些，所以只能以提问的这种方式来回答大家的问题。所以大家多关注一下，有问题的话还可以在群里面提出来我们会在后期安排医师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专门的答疑，这个也是可以的。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在群里面接龙。